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赏析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诗《商山早行》。首先请听一遍原诗。晨起动征铎，客行悲故乡。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胡叶落山路，纸花明驿墙。因思杜陵梦，浮雁满回塘。这首五言律诗是温庭筠在唐宣宗大中末年离开长安赴襄阳的途中，经过商山的时候所写的。诗人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，真切地反映了旅况激愁的特殊感受。诗歌题目中的商山又叫楚山，位于现今陕西省商县的东南部。首联初句晨起动征铎，直接点题，写诗人出发前的准备，表现早行的典型情景。昨天由于诗人赶了一整天的路，走得很疲乏，夜里当他投宿在商山一家旅馆里以后，睡得很熟，一觉醒来时间已是清晨。这时只听得旅馆外面响起了一片叮叮当当的铃声和旅客的叫嚷声，旅客套马的套马，驾车的驾车。诗人这才明白，原来已经有旅客赶在前面出发了。于是诗人急忙起了床，等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之后，他也上了路。晨起动征铎的对句是客行悲故乡，诗人抒发旅途早行的感伤情绪。诗人上路以后，他每向前走一步，都感觉到离开自己非常熟悉的京都长安越来越远，离自己朝夕相处的亲朋好友也越来越远，离自己的家乡家里的亲人更是越来越远。诗人想到他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生活，于是心中不免凄楚悲哀起来，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伤感情绪笼罩在他的心头，使他难以承受。客行悲故乡这一句中的悲字分量很重，意蕴深沉，他把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世事难的辛酸苦辣深刻地表现了出来。同时旅途当中的交通不便、山险路陡、人情交薄等诸多困难，也通过这一个悲字全盘道出。颔联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，描写早行的特殊景色，抒发了旅途中的艰辛。诗人一边思念着故乡和亲人，一边往前走，一路上耳边不时响起雄鸡的高声啼叫。诗人仰望天空，只见寒星闪烁，残月斜挂在远处的天空。他环顾四周，冬日的旷野和荒凉的山岭，以及三三两两的农舍村店，全都洒满了月与晨曦的清辉。再往前走了一程，要经过一道小涧壑，这涧壑上面搭了一座简易的木板桥，板桥上面铺满了一层浓浓的白霜。浓霜经人行走踩踏以后，已经留下了许多杂乱的足迹。看到这情景，诗人不得不暗发感叹，唉，前面的那些旅客比我还要辛苦， 他们走得更早啊，真是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。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，这一联诗很特殊，是历来脍炙人口的名句，被人们广为吟诵传唱着。那么它到底妙在何处？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呢？我们来看。首先，这两句诗全部由代表十种不同景物的十个名词组成，没有一个名词以外的词语，造句的手法非常高妙。把这样一大堆名词排列在一起来写，带给了读者丰富的视觉形象，历代诗评家对此无不击节赞赏，拍案称绝。尤其是李东阳说的最具代表性，他说这两句之中不用一二闲字，只提多出景观物色字样，而音韵铿锵，意象俱定，始为难得。另外，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，这联诗通过典型的事物鲜明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荒山早行图，把人在旅途的艰辛愁苦之情也寄予到了字里行间，使壮难写之景如在眼前，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神来之笔。第三，这联诗的对仗很讲究，例如鸡声和人迹，不但字面上是名词相对的工对，鸡和人，声和迹又自然成对。下面的茅店和板桥，茅店月和板桥霜也一样工巧。第四，还需要指出的是月和霜，它们的颜色都是白色，给人的感觉都是寒冷冰凉的，这又进一步地描绘了寒冬季节的早晨，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处处寒气袭人，时时清冷刺骨。加之荒村野店残月犹存，四周旷寂，道路凄清，把旅况的辛酸苦辣和忧愁悲伤发挥到了极点。下面把这首诗再读一遍。晨起动争夺，客行悲故乡。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胡叶落山路，纸花明驿墙。因思杜陵梦，浮雁满回塘。我们继续赏析这首诗，来看景联“胡叶落山路，纸花明驿墙”这两句，承接前面，继续写旅途中所见到的景物，描绘出了一片寂静的氛围。胡叶是胡树的枯叶，胡树是一种落叶乔木，树叶在秋末凋落。纸花是纸树开的花，纸树在春季开花，花的颜色是白色。诗人过了板桥以后，没走多远，又进入了一段胡树林。诗人沿着林间小径继续前进，一路上脚踩着胡树叶子，软绵绵的。走过树林子，前面出现了一处驿站。这时晨曦逐渐增加，月光和晨曦把驿站昏暗的墙壁照射得光彩明亮起来，好像春季的纸花映照在上面一样。这一联诗，诗人虽然给我们描绘的是一片寂静的驿墙，也是仅仅围绕一个早字来写的，突出了早行的典型环境。尾联因思杜陵梦，浮雁满回塘， 是说诗人回忆昨夜的梦境，又引出新的愁绪。诗人在崎岖的山路上踽踽独行，默默而思，他一边赶着路，一边想着刚才看到的驿站墙壁的情景。忽然他的思绪为之一动，如果这驿墙真是盛开的纸花映照的话，那该有多好啊。然而这不可能，现在是冬季，纸花要等到春天才能开放啊。驿墙四周的那些纸树还没有开花的动静。哦，对了，昨天夜里我在旅店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春天来了。在长安的杜陵附近弯弯曲曲的湖塘里，池水渐暖，野鸭和大雁成群结队追逐嬉戏，浮满了整个湖塘，那景象真是太热闹了。诗写到这里突然打住，作者似乎要在这最后两句中给读者留下一种美好的景象，然而诗人在这两句诗中所隐含的那种浓浓的凄苦悲愁情调，细心的读者是不难领悟和体会的。温庭筠的这首《商山早行》刻画和描绘征途的自然景物，着重强调一个早字，通篇抒发感情，处处紧扣一个悲字。第一句晨起动争夺，开篇琴题直接道出早行。第二句客行悲故乡，是直抒胸臆写悲情。第二联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，这两句则是通过刻画路途的自然景物具体的写早行，同时还通过描绘景物暗写悲情。第三联的胡叶落山路，纸花明驿墙，还是通过途中的景物来强调赶路的时间很早。第四联因思杜陵梦，浮雁满回塘，写了作者所怀悲情的内容，照应和补充了诗歌第一联中客行悲故乡中的悲故乡，使诗句在语义上前后照应，情感落到了实处。诗人的故乡在山西新县，他在这里把长安当作故乡，说明诗人对京都的眷恋。这让我们很容易想起另外一首诗来，客舍滨州已时霜，归心日夜忆咸阳，无端更渡桑干水，却望滨州是故乡。好，下面把《商山早行》这首诗再读一遍。晨起动争夺，客行悲故乡，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，胡叶落山路，纸花明驿墙，因思杜陵梦，浮雁满回塘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我们请您欣赏了唐代诗人温庭筠的诗《商山早行》，是由张开圭撰稿，方明播送的。《商山早行》这首诗的第二联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 可以说是脍炙人口。但第三联“胡叶落山路，纸花明义墙”却是全诗理解的难点。落叶通常会被认为是典型的秋景，而纸树却是在春天开花的。诗人早行山路中，怎么能够同时看到秋天和春天的景色呢？张开圭同志为我们解释说，纸花明义墙是驿站墙上明亮的光影，好像是盛开的纸花。但是在《唐诗鉴赏词典》中，霍松林同志对这一联有不同的解释。他认为《商山早行》写的是早春的景色，人迹板桥霜的霜是早春的寒霜。胡叶秋天干枯并不落叶，而是到了来年春天嫩芽长出的时候才落叶。那么胡叶落山路，纸花明义墙就是写实了，到的是眼前景致。听众朋友，以上两种说法您比较认同哪一种呢？或者您还可以查找更多的资料，找出与此不同的解释。比如您可以寻找温庭筠的生平资料，考证《商山早行》一诗的写作背景。或者您拥有植物学方面的知识，了解商山一带的物候，对胡叶纸花有新的见解。诸如此类等等，都欢迎您写信来告诉我们您的心得。古典文学之所以经历千年而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，绝不因为它是知识宝塔的明珠，只供瞻仰，还因为它与我们当代人的思想感情相通。学习古典文学，不仅要听，要记，要背，更重要的是参与，是要有自己的眼光，自己的品味，哪怕是一德之见，也弥足珍贵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